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7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欧盟呼吁香港当局立即释放53名遭逮捕的香港前议员以及民主活动人士，这些人士被指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是自去年6月底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警方多次大搜捕行动中规模最大的镇压。被捕人士当中包括了前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尹兆坚和林卓廷等人。香港民主党面书网页说，警方逮捕这些活动人士是因为他们去年参加了一次独立组织的投票，为即将到来的立法会选举推选民主派候选人。当时港府和北京曾经警告说，此举可能会触犯新的国安法。纽约证券交易所星期三1月6号再次改变是否将中国三大电信商除牌的决定，称将会依据美国总统行政命令推迟这三间中国公司的退市。今年年初纽交所宣布了将这三间中国公司除牌的决定，但1月4号纽交所又出人意料地表示将不再推动除牌计划，而是允许他们的股票和债券继续在纽交所交易。纽约证交所星期三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香港的股票交易在美国东部时间下个礼拜1月11号凌晨4点钟暂停交易。特朗普总统2020年12月份发出一项行政令，禁止所有美国人和美国机构投资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中国几间生化医药公司加紧生产新冠疫苗来满足广大的疫苗接种需求。不过据报上海的一名疫苗专家说，中国医药集团在它的疫苗说明书上一共列出73种局部或者是全身不良反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身为国有公司的中国国药集团先前表示，根据第三期试验期中分析，其附属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疫苗有效率达到79%。中国政府去年12月30日批准这款国药灭活疫苗附条件生产上市，这个是中国首款获得批准上市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苗。世卫组织在派专家组进入中国进行新冠病毒源头调查问题上再次受到北京的刁难，这些专家正在度如约启程的最后一刻被告知尚未获得入境许可。北京方面回应说，拖延的原因不只是签证的问题。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一年之后，国际健康专家预计将在这个星期到达北京，开始广为关注的使命，寻找新冠病毒源头。中国武汉是这一次病毒大流行最早爆发疫情的城市，因而也都是这一次调查的重点区域。这个任务高度敏感，北京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此坚决反对，害怕武汉被确定为病毒源头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追责。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助理在星期三说，拜登挑选联邦上诉法庭法官梅里克加兰德担任他领导的新政府司法部长。共和党人2016年曾经拒绝考虑加兰德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今年68岁的加兰德在华盛顿上诉法庭担任了23年的法官，但是只是在前总统奥巴马在他的执政最后一年提名加兰德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时才引起全国的关注。尽管他的提名距离2016年的总统选举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共和党籍参议员依然拒绝考虑，理由是美国人民应该在新总统2017年就职之后对大法官的选择表达意见。美国司法部星期三1月6号宣布，一名中国公民当日在波士顿的联邦法院被判处刑期，他的罪名是在他盗窃19个生物研究试管之后向当局做出虚假陈述。31岁的郑道松被美国联邦法院法官丹尼斯卡斯帕判处将他已经被关押的时间折扣刑期，并加3年監督釋放。馬來西亞警方在新年的第二日突襲了檳城一間中餐館，原因是餐館的牆紙上面張貼了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畫像和看似是毛語錄實質為打趣的標語。北美數字媒體 Vice 援引馬來西亞當地傳媒的報導說，警方是在接到公眾舉報之後採取突襲行動的。 他们除了撕毁墙纸之外，还没收了四个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杯，并拘留了23岁的餐厅经理。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在1月6号大搜捕，大部分被捕者都获准保释。有学者分析，香港政府大搜捕引起国际的关注。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突然动员过千警力大搜捕至少53名与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有关的非建制派人士，包括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等人，指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大部分被捕者被通宵扣查之后，在星期四陆续获准保释，包括国安法实施之后首位被捕的美国籍人权律师关尚义，深夜获准保释。这次是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包括美国和欧盟都表示不会排除采取制裁行动。有学者分析，港府这次大搜捕未搞清楚被捕人的背景，以致计错数，可能要承担国际制裁的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去年七月中，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和民主派组织民主动力协调举办的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以协调原定去年九月初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参选人希望取得过半数的35席以上的立法会议席。当时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港区国安法生效之下，主办单位统计有61万市民参与民主派35+初选投票，人数远超预期。事隔大约半年，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即是1月6号清晨，突然动员过千警力大搜捕至少53名和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有关的非建制派人士，包括港大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等人，指他们计划得到立法会35席或以上，当选之后会透过两次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辞职，令到特区政府停摆，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即是严重干扰、破坏、阻挠政权机关的执法职能，即是令到他不能够运作。据多家香港传媒星期四，即是1月7号报道，大部分被捕者在多间警署被通宵扣查之后，星期四陆续获准保释，包括担任民主动力师傅的美籍人权律师关尚义，深夜获准保释。关尚义是居港美国公民，没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他被捕引起英美传媒格外关注。 CNN 表示，关尚义没有持有香港护照，是首名在港版国安法之下被拘捕的外国人，与同时持有外国护照的双重国籍港人有分别。他被拘捕一事可能成为华盛顿的重要外交议题。这次是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后任国务卿人选布林肯表示，港府的做法侵犯勇敢提倡普世价值的人士。他强调拜登和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会站在香港人的一方，并且反对北京打压民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对事件表示愤怒。他在声明中形容，今次大搜捕反映中国共产党鄙视自己的人民和法治。美国将会考虑对有份打压香港人的任何个人或者是实体施以制裁或者其他限制。 蓬佩奥表示，美国亦都会对香港驻华盛顿经济贸易办事处实施限制。对于有美国公民在今次大搜捕当中被拘捕，蓬佩奥深感震惊。他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国公民的任何拘留或者是骚扰。欧盟委员会对外事务发言人史塔诺星期三表示，会要求香港政府释放被捕人士，又表示不排除向中国实施制裁。英国外相蓝韬文表示，英国不会背弃香港人，他批评这次拘捕行动，认为香港政治人物和民主派人士被大规模拘捕，严重损害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的自由和权利。蓝韬文又表示，拘捕行动更加显示香港和中国当局故意误导全球，国安法的真正目的其实是用来消灭意见和反对政府的声音。就这次香港警方大搜捕，首次以港区国安法拘捕居港美籍人权律师关尚义。时事评论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拘捕过程中警方国安处或者未查清楚关尚义的背景就拘捕。他形容特首林郑月娥政府这次大搜捕是计错数，可能要承担国际制裁的后果，具体的制裁措施有待观察。
咁我都相信，其實可能美國總領事館啊，或者甚至其實話政府嗰邊咧，即係一啲相關部門啦，都已經知道個問題嘅嚴重性。咁所以你都見到蓬佩奧出嚟咧，有一個即係好具體地就係話對於香港嗰個制裁個反應。我諗呢一個都唔能夠，即係可能呢一樣嘢都係即係民進政權計錯數啦，即係以為就係話即係濫捕啊，咁以為係有著數啦，咁但係到頭來。其實都有個結果或者有個後果要承擔。咁當然，即係究竟實際上個方面制裁，究竟係一啲經濟制裁啊、金融制裁啊，定係一啲中斷某一啲交流咧？咁呢一個就要睇翻跟住可能呢一兩個禮拜，即係有冇啲具體嘅措施推出，作為一種即係懲罰香港嘅一個部分啦。
黄伟国表示，国际社会对今次106大搜捕的反应，比去年8月10号警方首次引用国安法大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和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等社运人士更加强烈。美国和欧盟都表明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加上长达一年的疫情严重影响香港经济，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
你整个大搜捕其实也都夹杂住而家林郑政权处理经济衰弱不当啊，系啊，唔放水啦，处理武汉疫情又即系利用疫情嚟到作为一种对香港人控制咧。咁我又会觉得其实会唔会个重点摆翻响就系话，如果整个限聚令已经去到农历新年都唔会取消，对于即系圣诞新年或者甚至成年几，整个香港经济都系一个即系疲弱衰弱嘅状态话。咁會唔會反而係令到香港個社會會出現動盪咧？咁反而都係一個即係可以值得注意嘅地方。
黄伟国表示，有分析认为今次大搜捕选择在1月6号美国国会确认拜登当选资格，可能会出现动荡的时机出手，可能是趁乱减低国际社会的关注。他认为长远来讲，要观察拜登上任之后美国针对围堵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寒暑表，美国的对华和对港政策会不会有急剧的转变。
究竟是一個延續特朗普時期的強硬政策啊，還是在特朗普時期的強硬政策之餘，也都是加強跟歐洲啊、跟全球一些國家一種連結啊，或者一種聯盟啊，是強化針對中共啊，還是會有人會用一個很誇張詞，就話會唔會係會唔會賣共會唔會係依一個即係拉共啊，或者會唔會係即係突然間軟弱啊，措施改措施。咁所以即係我諗真係要等佢就任啊，或者等佢即係 一個明確外交嗰個取態先知會點做。但係可能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見到依一個後任國務卿都即係民主黨嘅後任國務卿啦，即係內閣政府都出聲就係話與香港人同行嘅話咧，咁似乎依一度都可以做一個端倪咧，去理解翻會唔會即係拜登上任之後會唔會對華政策或者對港政策有一個急劇轉變啊？
本身是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星期四朝头早接受香港电台节目访问表示，国际社会对今次大搜捕行动的关注，他认为是双重标准，对国安法的一种抗拒，他不会有太多理会。
我对一些有双重标准的国家或者政客所说的东西，我不会太多理会的。咁我仍然都希望即係大家從嗰、那個理性同埋法律嘅角度去睇件事。其實好多人嘅反應都係基於對國安法本身嘅一種抗拒，認為呢種係對唔住啊，香港都有好多人係咁睇嘅。國安法係違反法治嘅一個東西。我覺得呢啲咁嘅説法係對唔住係有少少。混淆视听的。
香港人权组织民权观察表示，106大搜捕再次反映港府运用国安法打压意见，将和平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扭曲成罪行，严重践踏基本法赋予港人的基本人权。民权观察表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机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公共事务，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保障任何人不会因为政见不同而受到歧视或者剥削，政党享有追求各种意识形态的自由，即使个别主张在当权者眼中属于不受欢迎，政府亦都不能够借故压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的首席外交官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他很遗憾美国还未就中国和北韩的艰难议题取得更大进展。他将中国和北韩称为本届政府的未竟事业，但蓬佩奥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已经使到世界比四年前更加安全。他本人作为在离任之后继续讲述美国的外交成功故事。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据彭博电视星期一1月4号对蓬佩奥的专访，蓬佩奥说，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强硬政策，但美中之间仍将存在不公平贸易关系，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仍然是一个问题。在北韩方面，他说金正恩还未作出决定准备执行其对特朗普做出的放弃核武器承诺。尽管是这样，蓬佩奥说，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国已经达成一系列关键目标，包括跟现实的以色列和伊朗政策，不约调整了方向对抗中国，以及建立了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联盟。但批评者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退出很多美国领导的国际协议，其外交政策疏离了美国的盟友，为想当世界领袖的中国独裁者习近平提供了填补真空的机会。当选总统拜登星期一再表示，他对华政策将会着重于联合国美国的盟友一起去应对北京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星期一对 CNN 说，特朗普政府贸易策略根本是缺陷，他是一个单打独斗的策略，坦白地说他比单打独斗更加差，他开辟了两三场贸易战，对着本应该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的真正盟友和伙伴去开战。但是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对此进行反驳，说我们似西部牛仔一意孤行独往独来，这些都是缺乏现实感。他指拜登团队上台之后马上就会感觉到所谓的盟友并非他想象中这样，大家都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各有打算，所以一定要美国利益优先才能够将自己的脚跟企稳。欧盟最近不顾美国反对与中国签署已经谈判了成八年的中欧投资协议。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个是习近平在当选总统拜登上台前抢占外交先机的举动，目的在于使到中国处于 不可或缺的全球領導者地位，但是這位國務院官員從另一個角度對此作出不同的解讀，歐盟和中國簽訂投資協議顯示了歐盟的機會主義。本屆美國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前所未有地將中共和中國人民作切割，將矛頭直指處處聲稱代表14億中國人民的中共。蓬佩奧國務卿本人對幾乎每一件與中共鎮壓人權相關的事件都發表聲明。這位國務院官員說，從兩個星期前開始到至少1月20日之前，國務卿蓬佩奧在推特上密集發出推文，我們準備了幾百條，總結了四年來新外交政策帶動取得的象徵性成功。其中與中國有關的推文有12月31日，12名香港人未有保釋，未有對律師的選擇，亦都未有與家人團聚的機會，這個是被獨裁專制一國一制框架剝奪了司法保護權的香港未來的鮮明預覽。12月29日，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謊言，中國公民記者張展在武漢發表的未經審查的報導，為世人提供了急需了解新冠病毒爆發的窗口，他應該因他的勇氣受到讚揚，而不是為此被監禁。12月23日，我們已經扭轉中國共產黨的 5G 總體規劃潮流，美國自豪地在清潔網絡中聯合了我們在歐盟、三海國家、北約和經合組織的夥伴和盟友，來到對抗中共的惡意影響，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聯盟，將會一定戰勝監視性國家。12月21日，今日我宣布了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的簽證實施更多限制的措施。據說這些官員負責或參與了壓制少數民族成員、宗教從業人員和人權維護者。12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繼續在南中國海進行軍事、民事融合、侵犯人權和欺凌行為時，我們正在採取行動，通過增加新的實體清單來捍衛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同一日，蓬佩奧還發表這條推文，12名香港人應該立即釋放，他們所謂的犯罪是逃避暴政。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正路將香港變成昔日的東柏林，竭力阻止本國人民尋求自由。在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的科學家不是癌症治療的先驅，而我們是北韓的生物化學家並未生產安全的新冠疫苗，而我們生產了伊朗人在超級計算方面並不領先，而是我們領先自由世界和自由人民產生卓越的成果，我們應該為此感到自豪。社交媒體上對蓬佩奧推文反應兩極，有叫好的，都有罵他的。中共官媒《中國日報》駐歐洲主管陳慧華在蓬佩奧12月23日推文後公開謾罵，蓬佩奧還有27日就滾了，他的假消息推文帳號亦將告終。而在同一則推文之後 ，Teddy Bear in Mind 則寫到：非常感謝國務卿蓬佩奧，這個是對中共向世界發起的使用非軍事武器的超限戰的偉大防守。傳統的美國外交官對蓬佩奧的外交風格多有批評，外交關係協會會長理查德哈斯大使就曾經批評蓬佩奧國務卿，說只是講中共不講中國，就好像存在著一個脫離中共的中國，那就意味著對抗並使得到外交成為不可能，除非他的目標是要確保外交失敗，否則這個不應該是美國首席外交官採取的立場。蓬佩奧對此回應道，這種講法表現出對中國人民居高臨下的傲慢，中國人民同樣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的，他們具有世界上任何人擁有的所有能力，認為我們應該無視中國人民的聲音，對我而言這個是錯誤的做法。蓬佩奧說，我認為中共是一黨專制，我們視中共為中國之首，我們需要進行對話，但對我而言，如果我們無視中國人民，就是在這裡羞辱我們自己和中國人民。美國國務院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解釋說，蓬佩奧國務卿的意思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共一黨利益，並不能夠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我們不是不跟中共打交道，而是在打交道的時候要讓他們明白，我們不是簽完協議就完的了，我們要求言論自由、信息自由，我們會強調要將面書、推特和美國之音讓中國老百姓都能夠看到、聽到，這方面要有一個比較清醒的頭腦，就是跟 控制中國的中國政府當然要有外交，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將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利益等同起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回顾刚刚过去的2020年，中国政府正在加速针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同化运动。美国政界人士和人权组织都对北京推动的民族同化运动表示谴责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国际社会以及人权团体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之后提出的中国梦的国家愿景，在统战以及民族工作领域正在推动一场将全国50多个少数民族同化成为单一民族以及国家认同的运动。华尔街日报在12月31号的报道，北京正在积极推进一项文化同化的计划，即是官方文件以及宣传中所声称的民族融合。但是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政府的这项运动已经走向了极端化。北京在新疆设立的所谓的培训设施，成为了二战以来对少数民族最大规模的拘留。报道说，这个运动已经开始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蔓延以及加强。在内蒙古，一项扩大普通话教育并且强制使用国家统一教材的计划，引发了当地蒙古族学生及家长的抗议以及相关学校的抵制。大家都担心他们的母语蒙古语有被消灭的危险。中国政府规定，自2020年9月1号起，内蒙古所有中小学主要课程为了改用是汉语普通话教学，并且将蒙古语从核心的课程名单上去除。当时这个政策开始实施的时候，引发了该自治区一些地区的抗议。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提供的消息说，9月1号新学年的第一日，整个南蒙古地区的蒙族学校是空无一人，师生是用罢课罢教来抗议中国政府的政策。当时美联社的报道援引内蒙古当地一名高中生的讲话，学生是在那一日都冲出了学校，但是后来大批警察赶到将他们送回教室。这名高中生表示，虽然政策对他们没有直接的影响，但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内蒙古的抗议活动引发是近邻蒙古国的响应。蒙古国前总统查希亚阿纳贝格道尔吉系发推读的推文表示，他们需要声援蒙古人努力在中国保存他们母语的经文，学习以及使用母语是所有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主任恩克巴图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南蒙古推行消灭蒙古语教育的政策。海外蒙古人权活动人士通常将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称作为南蒙古，而将北面的蒙古国视为是北蒙古。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是世界上唯一使用传统蒙古语的地方，而北面的蒙古国使用的是前苏联影响下的西里尔字母。在北京推行的民族同化运动，其中一部分是依赖为监视以及控制人口而建立的安全设施，包括在少数民族人口多的地区推出高科技警察监视系统。这个亦都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用来监控当地维吾尔族人的策略。当地的官员则是表示，采取这些措施对于该地区的安全是必要的。自2016年以来，中国当局在新疆新组建的数千个公安派出所安装了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高科技监控设备，取缔了很多的宗教场所，并且在全自治区建立了拘留设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当地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活动进行监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亦都是2020年的12月30号是曾经举行过新闻发布会，谴责中国政府判处新疆维吾尔人古勒察阿巴斯20年监禁，以及中国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犯下的其他反人类罪行。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镇压是种族灭绝行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国际社会关于北京在新疆各项行动的批评表示反对。他在去年9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说，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各项政策以及战略是完全正确。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控制自1949年建政以来都是最为严格，长期以来外国人进入西藏旅行需要专门的审批程序以及是通行证。在本来已经严格控制的西藏，当地政府亦都启动了新的军事化管理的职业培训项目，并且是通过了推动该个地区民族团结以及是爱国主义的新法规。之前未有公开报道的政府文件显示，中国安全部队正在安装先进的监视以及是预测性的警务系统，以预测被当局列入监控人员名单者的活动。美国国会在去年12月通过了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向北京提出保护西藏民众权益等要求，并且表示中国政府如果干预西藏的宗教事务，必将受到追责。国会两党议员称赞这项法案的通过，因为它体现了美国维护西藏人民权益的决心。藏人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施政洛桑辛格对路透社表示，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的通过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他说，美国国会通过了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西藏仍然是美国优先关注的对象，美国将会继续坚定支持尊者达赖喇嘛以及西藏行政中央。洛桑辛格之前在美国国务院会晤了美国新任美国西藏事务特使特别的协调员，这个是美国国务院60年以来第一次接待藏人流亡政府的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由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亞投行自2016年正式運作至今，即將屆滿5周年。透過這個國際金融組織，中國一度展現出要爭取亞洲金融霸主地位和發言權的雄心，但5年過去了，亞投行成效是怎樣呢？它挑戰了過去歐美所主導的國際外匯秩序嗎？據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部分觀察人士認為亞投行的發展並不預期，亦都未曾有過任何改變投資銀行圈內生態的壯舉。尤其今年受到新冠疫情衝擊，亞投行對外投融資的態度漸趨保守。他們說，中國除了疫情之外，近年重心受到洪災、豬瘟和美中貿易戰等內憂外患之苦，因此中共黨內對國家主席習近平這一類對外大殺幣的外援路線其實不無質疑的聲浪。不過亦都有觀察人士表示，亞投行的運作無異於其他多邊國際組織，並非如外界所批評的中國色彩濃厚，而且其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姊妹機構亦都有合作，發揮了相當正面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林士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受限於營運和資產的規模，亞投行的發展和美日所主導的亞開行仍然有不少的差距。而且觀察習近平7月底在第五屆年會的致辭，當時他未提對會員國或一帶一路國家的援助，反而只是談這個基調，與亞投行創立時所設下的援助導向或提倡亞元的方向顯得保守很多。林士傑說，現在會員國家對於亞投行的發展，不理是資產規模或者是它的經營的狀況都不如預期，就是它的資產規模大概只有亞洲開發銀行的1%，如果以300億美元對2500億美元的規模來看，發展得不如預期。亞投行是第一個由亞洲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創立的目的是為了要提供亞太地區開發基礎建設的資金，促進亞洲區域的經濟一體化，而且不以盈利為目的，要兼顧政策目標與社會發展目標。亞投行之設立畫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象徵中國 由一个接受国际援助国家转型成一个有能力援助其他发展落后国家的资助国家。亚投行的注册资本为1000亿美元，前三大股东为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其认股比例分别为 30.8%、8.7% 和 6.8% 左右。但截至到9月底的最新财报显示，该行资产只有约308亿美元，而负债亦都高达近107亿美元。成立五年以来，亚投行的会员国已经由57个创始国几乎倍增到去103个国家，其中七大工业国之七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都已经相继加入，只有美国和日本仍然处于围堵的趋势。而且据习近平指出，亚投行五年来已经为会员国提供了贷款总额达到2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投资。对此，《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库勒扎霍伊说，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当然越多越好，不过会员数多寡与其成效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他说，亚投行这几年来对亚洲基建的贷款融资相当审慎，但亦都相对保守，几乎没有能够如当年外界所言之夸夸地说会挑战到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地位。霍伊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未有做出什么改变投资银行圈生态或版图的创举，我们必须切记中国并没有什么发魔棒可以挥一挥就马上改变到现存既有的诸多问题。位于新加坡的霍伊说，针对国际投行的业务，中国是后起之秀，本来要挑战既有秩序或国际典范就有一定的难度，再加上亚洲需要融资的基建案虽然多，但真正高品质的好的案件并不多。他说，相较之下，中国国企银行对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融资案就积极得多了，虽然陆续有好几个联泰案都已经出现了问题。你是一带一路定是亚投行的投融资案，中国的大撒币时常招致引发借贷穷国家落入债务陷阱的批评。对此，霍尔说，借贷国家的债务危机不尽然是亚投行所引发的，但相较于已经开发国家的新冠疫苗注射进度，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不单止受创严重，而且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完成疫苗注射，真正脱离新冠疫情阴影。对没有债务豁免经验的中国来说，可能没办法完全掌握到借贷风险，再加上缺乏和这些借贷国家交涉的经验，未来的处境应该非常棘手。林士杰则表示，新冠疫情明显降低了借贷国家的还债能力，使到亚投行上半年的获利和资产都出现严重的减损或者是外坏账，由于其资产规模并未预期这样这么快速扩张，因此亚投行要以现有规模去应对目前的资产和获利减损，临时结话可能难为，或许也都是迫使北京当局做出亚投行要改采取保守策略的原因。尤其面对有资金需求的借贷国家，其国家信用平等和债信一再因疫情惨遭下调。除了严峻的国际经贸环境，中国境内因疫情洪灾猪瘟民企激增的财务危机所引发的动荡亦都有待政府拨出资金纾困。在这个前提之下，林士杰说，习近平此时如果还对外慷慨撒币金援，中共党内对此难免不无微言，而这样的路线之争亦都会影响到他未来的政治地位。林士杰说，我相信现在中国内部对于到底是不是要继续金援这些新兴国家，其实已经有两派看法，甚至它会变成一个政治斗争的手段。也就是说，如果你习近平的路线遭受到质疑，没有先顾国内经济先将体制稳住的话，那可能就会对当局的政治地位会有一些影响。林士杰说，目前亚投行的策略调整的迹象不明，过去其发展前景应该是同中国内外局势息息相关，虽然习近平倡议 多邊合作，但本質上處於競爭關係的亞投行和亞開行未來是否有機會合作，要看美國和日本的態度。霍爾則說，面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永續發展和醫療體系的建立，兩大亞洲投行確實責無旁貸，應該攜手合作，但是亞投行的中國色彩濃厚，其透明性和獨立性亦都屢遭質疑，再加上全球對中國的信任度持續降低，這些都為未來的發展帶來挑戰。對於觀察人士的批評，亞投行新聞局局長以書面的方式回覆美國之音的採訪，他說成立只有五年的亞投行和成立已經有五十年的亞開行去對比並不公允，是蘋果去比一條吉。至於貸款策略保守，他說這個是因為亞投行重質不重量，他說針對我們所經營的國家，我們的成功最終將會取決於我們對其經濟、社會和環境永續度所帶來的影響力。他還表示，亞投行會定期評估內部政策，以期做得更好並追求更高的透明度。至於來自印度和孟加拉等國的環保人士的抨擊，他亦都回覆，亞投行設有開門政策的機制，也就是說所有受到基建案衝擊的相關利害關係人士都可以直接向該行投訴。針對這些投訴，他說亞投行會成立小組與客戶密切監察該計劃的執行是否符合到該行對環境和社會保護的方針，如果有違規亦都會加入調查，不會置之不理，針對部分計劃的賠償方案亦都會在網站上公諸於眾。相較於負面的評語，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詹姆斯·洛特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德賴斯代爾則對亞投行的評價正面，兩人皆認為他的運作和其他國際金融組織例如亞開行或者世界銀行並無不同，是真正的多邊國際組織。位於美國的詹姆斯·洛特向美國之音表示，亞投行雖然創立沒那麼久，但就會員數目來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的投資銀行，雖然其貸款審核過程嚴謹，使到它的融資總額度遠遠落後亞洲國家的成長速度，但它說亞投行這幾年的投資融資一直在度快速增長，未來五年的投資組合規模應該還會持續擴大。詹姆斯·洛特同意新冠疫情的確影響了借貸國家的還款能力，他認為各個國家應該亦都會相對應地遵節支出或者是找其他的財源。至於債務陷阱，他說這個是所有國際金融組織普遍都能夠面臨的苛責，但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基礎建設都有助經濟發展，因此未來專注的進帳大多能用來還債，不過他說部分項目可能因為經濟衰退、貪污或者執行不力而導致敗局，但這個得是個別狀況的發展。他認為基建需求龐大的亞洲現在有兩大金融組織來提供貸款援助，這個是很正面的發展，雖然其背後的主導國各異，而且新成立的亞投行的透明度亦都有待加強。據《南華早報》報導，亞投行在印度及孟加拉的投資建設計劃曾經遭到當地的環保人士憤怒批評為不透明又危害環境，而且造成計劃附近數以百計的家戶人口被迫遷走又不給賠償金額。他說亞投行的透明度或許不理想，但考慮到大多數的國際投資其實都是透過透明度更低的私人銀行，所以即使其還有改善空間，但我仍然認為亞投行目前的運作其實和其他銀行並無差異，不同的是中國認股超過四分之一，因此具有較高的主導地位。據亞開行在2017年發布的應對亞洲基建需求報告指出，2030年之前亞太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資金需求預計會超過$26兆，平均每年有超過$1.7兆的資金需求。詹姆斯·洛特亦都提醒外界不應該誇大亞投行的作用，畢竟大部分的國際投資案都主要由 民營銀行嚟到成貸，亞投行等國際組織所扮演嘅角色，不過只係擔保貸款或者係提供補充性嘅貸款。而德賴斯代爾教授則話，亞投行雖然由中國主導，但其運作同埋其他多邊國際組織一樣，必須向理事會負責，而且亦都大致同一帶一路脫歐。亞投行成立之初，外界普遍質疑其主要的成立宗旨是要為北京當局所倡導的一帶一路提供戰略和融資服務。不過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近期在外國傳媒訪問中特別澄清，中國只是亞投行的成員國一員，而且亞投行不向中共負責，而是對理事會負責，理事會現由該行82個正式成員國的高親管理人員組成。中國籍的金立群亦都在加入亞投行之前曾經擔任過中國財政部副部長，亦曾經在世界銀行和亞開行任職過，他在7月獲得連任，展開他的第二個五年任期。另外，德賴斯代爾教授說，不理在政策面、融資管理還是在直貸國的核款，亞投行都和其他國際金融組織已經建有合作的管道，而且有高度的意願進一步深化合作。德賴斯代爾向美國之音表示，我認為亞投行就其內部事務、其與姊妹機構之間的關係的經營，諸如亞開行和世界銀行，都表現得似一個合作性很高的多邊組織。但就此一面向而言，德賴斯代爾認為中國透過亞投行正在發揮很正面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播客 Podcast 这个小众化的媒介，给予中国很多新闻从业者和评论人士不吐不快的平台。不过播客已经受到审查者的注意，中国的播客主播正在学习怎样在掌握内容尺度的前提下，保持内容上的原创和坦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和中國影視以及社交媒體動接上億的視頻觀看量相比，播客的聽眾數量低得多，但它的影響力正是逐漸擴大。受歡迎的播客故事 FM 主播寇愛哲對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表示，他的每期節目吸引到聽眾人數大約是70萬上下。由一群中國播客愛好者主辦的Podface China 交流平台今年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中國播客受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是教育程度比較高之中的高收入的群體。這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的 88.5% 的聽眾年齡是在35歲之下， 86.4% 的聽眾擁有本科以及以上的學歷。好奇心、興趣點和實用性是聽眾收聽播客的首要的理由。文學、藝術和個人故事類的播客最受歡迎。34.7% 的播客聽眾對政治歷史題材的播客感興趣。開放、原創和坦誠是播客主要內容的普遍的特點。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對《經濟學人》表示，中文播客上面討論的話題不像主流中文社交媒體平台那樣追求聳動。香港南華早報報導，播客節目忽左忽右主持人、播客服務平台 JustPod 首席運營官楊一估計，雖然那些由大公司贊助和由風險投資支持的播客數量正是增長，但是中文播客是 90% 左右都是非專業或者獨立運作。美國一份發表在2018年的報告統計，中國的播客市場每年收入大約是30億美元。楊一說空間正是變少，他說如果有人是為了想要自由發表言論才製作播客，這樣他們目前可以收手了，因為這樣的氛圍勢必會在一年至一年半之內開始消散。楊一又表示，播客經營者普遍不是為了迎合了主流的觀眾而是做他們真正感到興趣的話題，但他亦都擔心隨著觀眾群的擴大、商業化繼續進行，播客空間將會變得越來越擁擠。 除非播客某期節目嘅因為內容出格爆紅，否則審查者一般唔會過問嘅。呢啲俾咗播客從業者一啲發揮嘅空間。中文播客圈普遍承認播主面臨多重嘅審查，自我審查、播客平台贊助者同廣告商審查以及政府審查。新冠疫情令到好多議題一下子成為咗敏感嘅問題，播客播主平時已經好難拿捏審查嘅尺度。在這場公共衛生危機之中，更是遊走在審查部門的刀鋒之下。由三位女性媒體人發起的泛文化類的播客剩餘價值，今年二月發布了一期題為《瘟疫語言和具體的人》的節目，內容是對北京大學歷史教授羅森的採訪，討論疫情期間的心理、文化和政府管理的問題。主播之一張之琪在2月19日在微博上面宣布，剩余价值在播客平台喜马拉雅上面的全部节目突然消失，他们立刻在另外一个国内平台网页云亦都将这一期的节目下架，在苹果的 Podcast Spotify 和官方网站上面保留了这期的节目。不过几日之后，托管在美国的服务器的剩余价值网站上面的这期节目亦都已经消失，該節目的支付保障號亦都被清退或者禁止續簽，不允許簽約。南華早報說，剩餘價值原團隊目前在度經營一個隨機波動的播客節目，上面討論的有爭議話題全部圍繞的是國外事件。主播人之一的張之琪對經濟學人說，他們最關心的是接觸到中國國內的聽眾，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都沒有 VPN，如果這些意味著他必須犧牲一些言論自由，那就隨他吧。這就是他們生活的現實。在今年6月， Castro 和 Pocket Cast 播客客戶專在蘋果中國區的應用商店被下架。澳大利亞的 Pocket Cast 運行者表示，蘋果將 Pocket Cast 下架是因為受到中國網信辦的要求。該公司說，播客應該作為一種開放的媒體形式，不被當局審查。Castro 就表示，他們的產品被下架的原因是這個 App 推過有關香港抗議的審查的內容。以上是美國之音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來自佛吉尼亞州的一位老師需要一個私人場所來進行遠程課程教學。美國之音記者巴卡萊茲報導了他怎樣將一塊細小的空間變成一個不尋常的辦公室。下面請聽他發來的報導內容。
萊利威廉姆斯這位學校老師說，你好啊，大家好，你今天覺得怎樣？萊利威廉姆斯是佛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的一名小學老師，他在整個學區之中擁有的可能是最不尋常的辦公室。萊利威廉姆斯學校老師說，他的學生現在都說，哈，我亦都想要一個的，我亦都想要一個。咁佢話俾佢啲學生知，我知道呢啲係好了不起嘅，但係如果家長冇辦法建造樹屋嘅話，你哋就唔能夠對你哋嘅父母感到不滿㗎。喺疫情大流行嘅初期，威廉姆斯並冇想到將小樹屋改建成授課辦公室嘅諗法。起初佢好似成千上萬嘅其他嘅學校老師一樣，嘗試喺屋企裏面工作。但是他在自己的家人当中很难集中精力去到授课。内利威廉姆斯这位老师说，他们家里面有四个人都在这里远程学习或者工作，而他两个女儿还有他的丈夫都留在家里。他们有一只猫和两只很大的狗，而他刚刚得到了第三只，所以这样的环境有点令人分心的。威廉姆斯的朋友要他对他的花園的舒適的樹屋有所關注，這是他的女兒小的時候玩耍的地方。萊利威廉姆斯這個老師說，他們的朋友 Hannah 抬起頭說，我認為那些應該是你今年教學的教室，所以他們對此有所考慮。開始聽來還是覺得不是那麼實際，但是第二天他們就決定去建築零件商店尋找材料，然後說，好，我們來做事。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換了一些繩梯。威廉姆斯的新辦公室需要更加堅固的結構。萊利威廉姆斯 话佢然后佢嘅门廊需要重做，佢将所有嘅嘢都重新油漆咗。佢去挑选颜色嘅时候，佢个女对佢话：，嘿，妈妈，选绿色啦，能够融入环境。所以佢当时就谂，佢系一名小学嘅老师，佢唔想要佢融入环境，佢谂要佢变得明亮而欢乐嘅。而喺选屋内部，需要对天花板同墙壁进行适当嘅隔热，地板亦都要完全更换。而基本上，威廉姆斯进行了全面的装修，只是规模比较少，他还要确保可以上网。以上是美国之音艾尔马斯里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聯合國指出，也門發生了世界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在2015年也門衝突升級以前，也門已經是一個貧困國家，受伊朗協助唆使的胡塞武裝與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也門政府之間目前爆發的戰鬥，又造成了廣泛的破壞。國務卿蓬佩奧最近在一份聲明當中指出，伊朗對胡塞武裝的支持加劇了也門的衝突，加劇了這個國家的不穩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是伊朗政权执行支持恐怖分子亦是反政府武装团体政策的主要机构，亦都是向胡塞武装提供支持的领头人。美国政府12月8号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军官哈桑伊伊鲁实施了制裁。伊朗最近派伊伊鲁前往萨那，是出任伊朗驻胡塞武装的特使。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伊朗是正式承认胡塞武装并且向胡塞武装正式派遣特使的唯一国家。伊尔鲁多年以来支持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向胡塞武装提供先进武器以及训练。伊尔鲁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前指挥官苏莱曼尼保持交往，还向伊朗境内的真主党成员提供培训。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派伊尔鲁前往也门，表示有意增加对胡塞武装的支持，进一步使到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国际努力复杂化。美国继续支持促成停火以及政治解决的努力。美国政府在12月8号仲制裁了伊朗穆斯塔法国际大学，理由是在这所大学好多的国际分校里面协助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的招募劳力，参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策划和执行在中东以及美国行动的巴基斯坦国民尤素福·阿里·穆法吉亦都受到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推动他的暴力和破坏性的计划，包括利用中东各地的冲突胁迫弱势民众为伊朗政权而战。美国将会继续利用一切的手段来揭露并且对抗这种恶意行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